大家好，我是何必。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新的朋友，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个最近都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与当下这个时代相处。来自哲学和社会学的建议，这位新朋友呢，就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教授徐英锦老师。此外还有一位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东腔西调的老朋友，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的孟庆岩老师。徐老师，您在亲身在上海，那就先从两位老师的这个日常生活里面来讲一讲，在我们当下对于疫情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主流的话题，那具体对于两位老师日常生活的影响，以及两位老师在最近一段时间中的生活节奏或者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呢？先请徐老师您聊一聊，特别是您在上海。对，
实际上这个上海的确是分了比较长的日子，也是超出了很多人的这个预料吧。我来谈谈我自己吧。实际上因为有些历史上的原因，这个老人有饥饿记忆，那我自己呢也比较顺从这种思维，因为我没事就看那个中国古书啊，什么什么什么建安多少年啊，什么什么人相识啊，什么什么中原大饥啊，脑子里老塞这种东西，所以都有一些那个忧患意识。我自己可能也是因为学哲学，同时也比较喜欢读历史啊，那孟老师是搞社会学的，我们有很多交叉的地方，所以总是觉得人类的这个幸福是非常非常短暂的。我以前很喜欢看一部电影啊，这部电影有点老，叫《飞行器上的好小伙》，讲的是1910年的时候欧洲搞的一次原始飞行器的一场比赛。这个比赛里面很多很多的这个各国欧洲的青年都驾驶着古古怪怪的飞行器来，然后当中有发生了很多很多很搞笑的故事。你知道这件故事的悲剧在什么地方吗？就1910年的欧洲人，无论你在巴黎，在伦敦，在柏林，你都是岁月静好派，你能想到四年以后就是世界大战吗？咱们凑在一起共同交流啊，怎么设计更好的飞行器，但是在四年以后我们就会为各自的军队服务，琢磨着怎么设计更好的飞行器把对方往死里整。谁想得到啊，这个事情就说来就来。实际上多看这种电影和片子是有这个好处的，同时呢你也得琢磨琢磨，在这个乱世中不是很多人都活下来了吗？这就是个最大的问题。大家一直觉得碰到一些灾难就觉得日子就没法过了，谁说没法过了？你说魏晋南北朝，中国300年大乱，大多数人不都活下来了吗？而且你往这个方向来看啊，从哲学的角度上来看，中国的佛教思想、佛教哲学还是蓬勃发展的。这样一看，你就会发现很多事情啊，你不能够仅仅的把这种经济不发达或者这种不可预期啊当成是一个负面的资产啊。凡是如果能都能够翻过去看的话，你就会觉得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事了。不好意思啊，我这个好像有点把后面的有些话题往前提了，但是我想更多的提提我自己的生活吧。所以在这段时间呢，也就是写写文章啊，我同时还写小说呢，还写写小说。我觉得写小说比写文章更容易这个缓解焦虑啊，因为小说是动感情啊，能够制造那个颅内与元宇宙啊，能够使得你和当下的情况得到一些区隔，并且它本身有一种精神发泄的这种治疗的功能，可能比写论文更好。写论文可能是越写越急躁啊，因为它太理性了啊。同时呢，这个在网上看一些自己爱看的东西，或者追一些剧啊，然后抢抢菜啊，基本上也就是这么样过日子了啊。只不过稍微有点糟心的是呢，就身边有一些朋友可能过得不是很好，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帮忙啊，只能安慰了。因为在上海现在转钱也没什么用，因为大家缺的不是钱，是一些具体的一些解决问题的一些通道，那就这么回事儿，不是那个很快乐的日子，但是不要想得很糟啊，也没那么糟，也没那么糟。
那差不多这个学期几乎在学校工作方面来说的话，可能主要都是在线上教学，可能复旦的校园现在也都处于封闭的状态吧。
我觉得线上教学学生是比较倒霉的，因为学生他们现在都是要在那个寝室里面进行教学， 那么一个寝室里面大眼对小眼，你戴上耳机上这个课，他上那个课，显然是不太舒服的。
那孟老师，您这个作为北京这边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那北京差不多也是在四月底以来，由于疫情的快速的扩展，可能各项防疫措施都在逐渐的增加。那您也住在朝阳区，朝阳区又是这次防控的很重点的一个区域。那您有没有体会到这种前后就三四月到现在之间的一个快速的转变，以及对您个人生活的一些状况节奏的影响呢？
我觉得首先影响还是肯定是有的。
嗯嗯。
我们先从工作上来说，然后再说生活我自己。其实坦率的说，就是我觉得对于教学来说呢，线上跟线下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虽然现在技术非常发达了，但是教学的这个所谓的交互性还是有差距的。就是在线上我总觉得还是缺了很多东西，特别是跟学生的现场的交流和表达上面还会有很多缺损。这是工作上来说的。就是如果是工作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教学，一个是科研的话呢，像社会学的研究呢，以前我经常要去跑跑田野，我们叫做像我去做所谓历史社会学的，我要去历史上发生了我研究的某个时间段，或者某个人，或者某个对象，或者是某一个事件，我要去当地去查档案，去看风土人情，去走历史田野，因为符合疫情管控的一些需要和政策的一些要求，那这些工作就只能暂时的停下来。我想这不是一个教师这个职业本身的，就是现在各行各业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这个出于现实防控的需要嘛，这个是现实的影响。然后从生活上来说呢，从我个人上来说，其实我感觉受的影响不是很大，坦率的说不是特别大。因为一方面目前我们所在的社区和这个情况来看，还没有出现物资短缺的状况，包括北京市政府也在开新发布会在讲没有囤菜的这个，大家不必恐慌。虽然会出现一些大家囤菜的抢购的这个状况吧，但是目前从现实上来讲，还北京这边朝阳这边我所在的一个区域物资供应还是比较充分的。就是只不过呢，现在社区呢自从五一之后大家就开始提倡居家办公，小区里呢人就一下子多了起来。就是我现在就是去哪儿了都骑自行车，有一个为什么骑自行车呢，因为我们那是老小区。老小区呢就没有固定车位，大家谁停上了算谁的。然后以前这个大家都是流动性的，你出去的把车开走，现在大家都不走了，所以我好不容易有一个车位呢，我就不愿意把车开出来，我就去哪儿都骑自行车。就是这是一个玩笑，一个小插曲。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疫情已经三年了，大家这三年里面会普遍感受到的是焦虑或者是迷茫。比如说朋友最多问的时候，哎，你说啥时候能结束啊？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因为我们也不是临床医学的专家。即便是临床医学的专家，我想可能也未见得能做出非常非常精准的预判。就是刚才徐老师讲的我非常认同，就是我们习惯了一种思维模式，和平正常的发展，正常的工作，虽然工作会出现996，会出现内卷，但是这些都是很正常的。我到哪儿定时去上班，然后出差，然后休假旅行，大家朋友线下聚会，我们都觉得这个非常正常，然后国泰民安，然后世界和平。但是其实这种状态在人类历史中存在的时间并不长，而且比较少。
甚至说从二战结束以后到当下，虽然局部战争不断，但是全人类规模的这种大战在80年里面没有，在世界历史上都是非常
其实非常罕见的。就因为你说前现代吧，它这个国与国之间的交流没那么密切，它哪怕有局部性的冲突和战争，它其实也不构成一个世界大战。你说到了
近代以来，
19世纪以来经过两次大战，所以我们越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就越觉得就是这叫什么呢，就是以前有的是确定性，这二战以后这几十年，特别是以70、80、90、00后这四代人为核心的代际，我们成长在一个确定性逐渐增长的时代，我们大概就觉得哎，这一辈子可能就这样，我也不会经历战争，也不会经历大的灾难，因为我们的技术也在发展，我们的整体生活水平在提高，我们不会像刚才徐老师讲的哎，不，我们这代人80后不太有太多的饥饿记忆，但是老一辈人会有，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日常，我们习惯了这种确定性不断增长的日常的时候，突如其来的不确定性就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不适，就是这个是一个现实问题， 包括产生的焦虑等等，都跟这个有关。
嗯，那在这种快速的转换，从一个虽然说在人类历史角度来看的话，它可能是很短暂的一段平静的不断发展增长很确定的幸福时光，但是总体而言这样的时光在人类一瞬间都是比较短的。但是对于咱们生活在当下的人来说，过去十年二十年其实已经基本塑造了我们对于生活的理解，对于世界的理解。那这段时间我们是非常习惯于发展增长和稳定的。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对于个人来说形成了很多生活方式。在我个人感受来说的话，就是疫情这三年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出行以及这种旅行对于我的影响。特别是在从去年底到今年以来，特别是北京的这个进出京的这个政策管得越来越严。那实际上我很长时间已经没有出过北京了，但是在20年以前其实固定的每半年甚至每个季度都会有一个短暂的一个假期，至少还能出京去各地走一走。那之前孟老师和我们也录过一期，就是外出旅游是不是一个现代人生活的必备的日常。很显然经历了很漫长的居家以后，其实很多人都抑制不住对于外出的自由行走的这样一个渴望。那徐老师，就您个人现在的这个生活来讲的话，您之前是不是一个经常外出旅行的人呢？以及经历过这近两个月的这样一个长时间的居家以后，您感觉这种出行自由的状态对于咱们个人来说，特别是对于咱们经历过非常稳定的生活的人来说，这样一种出行自由可能会意味着什么呢？
我在这疫情之前呢，我基本不是出京了，我是出国，就是每年都会一两次出国玩。这个上海人比较喜欢去日本玩啊，已经构成了一个习惯了。甚至有一年我一看微信圈里面我身边的朋友全遍布在日本，从北海道到冲绳，从南到北，各县各道各府，太有意思了。对，我像摊开日本地图都是我同学。这已经构成了一种习惯了嘛，就上海人还是比较喜欢跑的，新马泰就更是不用提了。所以呢，这个疫情对那个上海的这个中产阶级的消费习惯、旅行习惯是构成了一个很大冲击。我昨天、前天晚上还做了梦，还是昨天啊，对，前天，我梦到了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我跑到苏州去玩，然后不用戴口罩，我还在梦里，很奇怪，怎么不做核酸啊？然后醒来发现是个梦，因为在五六年前，我认为这是基本权利嘛。你想去苏州，不是像玩一样吗？这的确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伤感的这种感觉。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其实我更伤感的不是我自己，因为我毕竟也到不少国家去看过了，将来可能出去的难度会很高。我现在担忧的是比我那个年纪更轻的那些人，他们还是因为生的晚吧，还没有机会这个出去，他们实际上就被很不公平的剥夺了很多到外面去看世界的机会。所以那想到这一点我还是赚到了，但是同时又为他们感到有一些那一个失望啊，有一些遗憾。比较糟糕的就是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他从来没去过啊，这是一个比较糟糕的事。就总的来说吧，就是在疫情期间他的物理行动的这个自由他受到了一个巨大的限制。但是在这里呢，哲学就很重要了。哎，我就不得不就扯点我自己的话了，就是萨特啊，我自己在看理想上有个节目啊，就是说哲学家的十种生活提案，里面我就讲到萨特了。萨特就在讨论一个问题，他认为人的自由这种东西是什么都挡不住的。有人就问了，有一个囚犯他被抓住了，关在监狱里，他有什么自由呢？萨特说，其实在这种状态下，他也是有自由的，他至少有这种思想的自由。也就是说，如果你真心的是把自由视为你的一种人生的一个本质性的追求的话，这种自由甚至在物理的自由被限制的情况下，你也可以在精神的自由里面寻找自己的一些新的一个天地。可能学者要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来说，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点，尤其是我人文学者，人文学者相对来说不像那个有些要做实地的调查的，我们主要就是通过读论文读文献，然后呢构造一些思想实验来讨论一些问题。要做这些事情呢，你真的还不用跑到外面去的， 当然话又说回来，像我们看理想上的很多那个音频节目本身也可以为大家提供很多通过这种声音的聆听来获得思想营养的这个渠道啊，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这种读书的方式。所以我自己呢有一种估计，就是在这种疫情时代，很可能哲学思想可能会有一个小的繁荣，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开始思考了。平常大家都是在琢磨怎么吃龙虾什么的啊，现在吃不到龙虾了，你就会思考些更深的问题。这有点就像啊，中国这个东汉以后进入三国，然后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啊，它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思想的这个繁荣。这个繁荣实际上是佛教思想的繁荣，就是翻译佛经啊和讨论佛学思想就成为了一个趋势了。这件事不仅仅和宗教有关，和哲学有关，因为佛教在中国的这个传播是大大提高了中国传统的这个世人的抽象思维水平。没有魏晋南北朝以来的这种佛学思想的持续的捶打，是不会有宋明理学的啊。所以这件事情对中国哲学来说啊，它发展是好事。所谓的好事和坏事都要站在不同的角度上来想。所以呢，哎，这疫情的期间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把我们的这个匆忙的脚步给放慢，来仔细想想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活着，到底有什么目的。随便就举一个例子，就很多人都觉得，哎，买个房子，在上海买个房子是有意义的。好，你现在就知道房子是个空的东西啊，是不是？现在房子成为拘束你的东西了，而且呢，哎，它还不是一般的拘束。我讲的再惨一点，你跑到监狱里面去坐牢，你用不用付给这个监狱租金或者是牢贷呢？是不用的吧。但很多人他要付租金，同时他要付房贷，也就是你出不去还要花钱。你仔细想一想，你把房子看得那么重，你整个思维方式是不是出了大问题了？这是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疑问啊。我觉得过了这件事情以后，大家可以用一种更加淡然的态度来看待我们的这个人生。我稍微就说一下，就西方哲学当中有一个板块，实际上是中国人是要好好学学的。我自己呢，在做那个看理想节目上面的这个哲学家的十种生活提案里面，有一个板块就叫希腊罗马时期的虚无主义，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就是犬儒学派，讲的呢就是斯多格主义、匹浪的怀疑主义。这些都是在希腊罗马时期的一些比较小的哲学家，但是这些比较小的哲学家讲的观点却对我们当下的时代特别有用。因为大的哲学家他经常唱高调啊，柏拉图就喜欢唱高调，因为他是理想主义嘛，要求我们摆脱感性世界，追求永恒的正义，弄得大义凛然，当然他很了不起了。但是到了这样的一个激流险滩很多的时代，我们连理想是什么都看不清楚，我们就需要有一种随波逐流的哲学。这种随波逐流的哲学就是匹浪主义。匹浪主义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想法是什么？你看到的现象就是世界的全部，你不要去问现象背后有什么本质，不要去问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什么，这都是你的 wishful thinking 或者是事后诸葛亮的话，没用的。但是你要学会在这种现象的海洋里面做成一片聪明的浮萍，不要把被那个浪头给打掉，要做到这一点这也是不容易的啊，这就是匹浪主义的想法。哎，我就发现，在我们国家包括的学院的哲学教学和那个研究方面，这种很有意思的这种哲学思想他说的特别特别的少。所以我也在我的这个节目里面把这些思想说的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也许对于疫情当中的人们来说，这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思想上的良药。
谢谢徐老师。那孟老师，您是做社会学的，那社会学在广义上是属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呢会有比较大的差异，比较重视社会现实角度，从现实角度去进入社会，进入我们人的生活。刚才您也讲到之前您需要经常去做田野，疫情这几年特别是从去年以来，随着政策的收紧呢，您的物理出行自由也受到了很多限制。那我还记得去年咱们聊过一期，就是出门旅游甚至出门远游是不是现代生活的一种必备品。那在这半年的您的个人生活经历， 对于那一期节目，您现在有没有一些想补充的，或者是对于我们出行的自由有一种新的这种体悟？
我们先把旅行这两个字放下，
嗯，
就是先不说旅行这件事儿。社会学本质上是一个不叫现实性学科，社会学本质上是一个以现代的来临为契机所变成的这样的一个学问系统。
嗯，
就是有了现代这个事儿以后，工业文明出现了，然后启蒙以来的所有现代思想开始出现了，大写的人站起来了，然后现代的绝对主义国家开始出现，现代的市场经济、契约、国际法体系开始出现，这叫现代的来临，也是我们做的一个课程。就是有了这个才有了社会学，才有了卡尔马克思、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等等等等，包括托克维尔的我们所讲的这些社会学家。但是我想说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其实现代性来临之后一个核心的非意图后果是什么，其实就是它客观上现代这个机器要运转起来，它也必然运转起来，你看上去像一个永动机似的方式，这个永动的动力来自哪儿呢？我们都知道物理学上永动机是个不可能存在的，但现代社会中它就是存在的，它存在哪儿呢？来自于人与人之间意志性的人与人之间彼此的高度的现实连接。这话有点抽象啊，过去在前现代的时候，一个人生活圈就这么大，
可能就一个村，
我不需要去这么多地方，我这辈子中国人讲耕读传家，这一亩三分地儿，老婆孩子热炕头，对吧，我们叫面朝黄土背朝天，就这一辈子就这样的，很多文明里都是这样的。但你看现代社会，你上个这个班所获得的劳动成果不是食物而是工资，对吧，薪水，你需要靠这些薪水去这个社会系统里进行交易，或者是我们叫进行交换，因此货币成为一般等价物。在这个交换过程中，你所消费的是别人生产所提供的你的生活品，包括我们有时候我的生活没意义，我经常跟朋友说，我说你别觉得生活没意义，有的朋友说我工作没意义，我估计工作太无聊了，我说你可千万别觉得你的工作没意义，因为你在你看来非常无聊的工作在别人看来是他的生活必需品的一部分，这是我们的现代的生活状态。好，随着交通方式的进一步的发展，高铁，这个马斯克现在好多人在搞那个民用火箭，对吧，就是会更大的缩短我们的时空距离，我们会发现从进入21世纪以后，整个现代社会进入到一个新的节奏里面，在我看来比以前更快的节奏，就是出差这件事情和出行这件，我们先不说旅游，就出行这件事，物理上的出差和出行变成了一个非常常态的状态。不信我们去看那个高铁站和机场，你看到多少形形色色的人匆匆忙忙的拎着箱子，然后有这个跟十年前不一样，十年前很多是务工人员，你看现在都是各种各样的，对吧，就是白领或者说看上去穿着打扮很精英的这些阶层在世界范围内这样来流动。因此现代文明一个核心其实是不断的促进着这个流动性，物理流动性的加大，同时这个物理流动性也在加速着现代社会的往前的不断的进展。而这个疫情呢，其实某种意义上给这种流动性和现代文明提了一个新的挑战，就是突然间这个流动性阻隔了，突然间阻隔了。我们会说，哎，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你说线上跟线下差别在哪儿呢？我觉得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而且甚至是目前的技术所无法逾越的差别。这个不是一个单纯靠技术可能未来能解决，但我觉得现在未见得能够解决得了，加上很多行业必须需要物理的流动才能解决问题，加上对于现代人来说它形成一种特别普遍的观念，这种观念在于我是我的主宰，我是我的主宰体现在哪儿？体现在就是大写的人站起来了，那么它又体现在哪儿？体现在我有出行的自由。我出行是为什么？不光是为了证明你的自由，还是为了我们会说，哎，充实我自己，就是我走过更多的地方，看过更多的风景，看过不同的风土民情，我就更充实了我这个自我。其实某种意义上我们现在会阻隔这种设定，不仅会对我们现实的生产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也会对这个整个现代的构造我觉得提出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人类在面对这样的状态下还有哪些可能性，如何安放自我，以及如何反思整个现代，我觉得都是时代提出的问题。所以我不太愿意说我们只是聊旅行，就是我相信目前的这个状态也不会是常态，总会有解决或者重回流动性的那个状态。但是这个疫情其实提醒的，或者说某种意义上在问我们一个问题，就是当出现一个不确定性的物理阻隔的这样一个状态的时候，我们能做什么，以及我们会怎么做，以及我们面对着什么。我讲一个生活的例子， 我们居家大概有两周还是三周吧，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了解我的邻居，因为大家每天第一做核酸，就是经常是能碰见。然后呢，因为我有时候抽烟，我就会下楼扔个垃圾啊，或者小区里转转呀、啊。小区里也从来没有过这么多人的时候，带孩子的，然后老人也在那儿，然后跟我同龄的也在底下，大家在底下待着，就自然就会有交流，然后哎，互相会聊聊天儿，从来没有过这种状态。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很有名的一本书叫《乡土中国》，里面其实讲中国是个乡土社会，乡土社会指的不是土，而是一个熟人社会。熟人社会的核心就是你的意志性不够强，你就是跟同质的这些人，同质性的血缘的地缘的，从小长在一个社区里长大的。甚至我们到了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中国的城市里面依然是一个高度熟人社会的状态。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有单位大院，单位大院这种组织，这种单位制的状态下，大家人与人之间就是你的邻居就是我的邻，我小时候邻居就是我妈的同事啊，这很正常，大家都很熟悉。但是你发现从九十年代以后，整个中国社会的城市里面，我讲城市啊，进入到一个非常非常意志性的陌生人社会状态。我们长时间的不知道邻居是谁，我们行星，我们跟同事之间就是个职业关系，对吧？没有太多交集。我们有些职场的规则或者职场的课程还会说不要跟同事做朋友，对吧？但是我们想想，其实人这个物种其实需要某些社会连结的。我讲的是普通人，不完全是指思想家啊。中国人讲远亲不如近邻，就是我们现在跟邻居居然又互相做完饭互相换，真的就跟我隔壁，就是特有意思啊。因为我那天买了菜回来，然后买多了，然后邻居是一个独居的七十岁的老人，然后呢也没子女也不在身边，我就敲他门，我说买多了给你点那个，他就谢谢我，然后呢他自己做完饭给我端过来一盘。其实后来就形成这样的状态，然后大家也有更多的机会去聊天，因为以前上班就走了就不在这儿，但是现在太多的时间在家待着，就是跟邻居有了连结。我讲这个是社会的，我们也说这是一个疫情所造成的一个非意图后果吧，我们没想到会有这样的机会。然后呢就是我想讲什么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其实我们会在现代生活中感到一个悖谬。什么悖谬呢？一方面我们觉得生活特别累，我特别希望有在工作之外的自己的空间，另一方面呢我又会觉得特别孤独，就我觉得我在这城市里没有什么真心的朋友，我也很少有很好的，不是说我自己啊，我说有社交场合的我还说哎，我社恐我不愿意去，一个社畜特别社恐，特别孤独，特别渴望有实质性的连接。但是这些捆解成了一个悖谬，这也是现代来临的一个非意图后果。我不是说我们只有通过疫情才能解决这问题，但反而这个空间让我们想想我们到底身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现代性是一个什么样的命运，我们在这个命运里面有哪些自处的可能性，
就感觉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现代社会生活的矛盾性的议题需要去直面。那就是刚才徐老师您特别强调西方思想史上特别像犬儒学派这样对于个人精神自由的绝对倡导者的这样一些思想流派，之前大家关注的比较少。但同时孟老师又在社会学的角度去提出我们当下的现代社会它的整个运转是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的分工协作，具体的沟通。那您是怎么看待这样一个在精神上绝对个体孤独的人的灵魂和现实中我们必须每天都要去面对的社会分工协作，现实的生活的种种人与人的交流的呢？
我觉得这两个方面貌似矛盾，但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你在这个单位里面工作啊，执行某一个任务啊，基本上你是按照某种那个工作的模板，为了获得你这个赚钱的工资啊，然后呢去做你自己未必很乐意做的这个事情啊。实际上在这种意义上你是个工具人，你就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系当中的某一个零件，你损耗了就像一个零件损耗一样，算成是劳动力的这个折损。所以人和人之间它既是有非常密切的这种交流，这种交流呢仍然是一种工具性的交流，它主要是为了让这个经济的机器变得更加的这个强大起来。其实前面孟老师讲的挺有意思的，就是现代的文明它就是要追求快，因为只有快才能使得人和人之间的这个物理的交往和经济机器的运作就变得越来越便捷了。 所以像马斯克这种人就会老去琢磨怎么发明更厉害的交通工具啊，能够瞬间完成人类的这种移动啊。但是你仔细想想看啊，就是我们开的那些会议啊，包括很多事情啊，你仔细想想啊，有多少是真有必要就一定要通过这种快速的物理移动来进行的。我一直在琢磨这事儿啊，就是我一直在琢磨，如果人类的整个科技水平一直就停留在美国、英国这种发达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的那个水平，就一直停留在那里，难道人类就没法活了吗？现在增加了那么多信息，难道我们对于整个世界的理解就一定就非常的深入吗？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于这所有的事情的这种无休止的追求，导致了很多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能源的这种浪费，包括我们对于这种手机的这种更新换代的一个狂热的追求啊。最近有一句话很流行，叫这是最后一代了。哎，如果我们现在用的手机就是最后一代了又怎么样呢？对不对？因为你不停的换手机，这本身也会导致对于这种大自然的这种巨大的这种剥夺。这样的一种发展方式难道真的是持久的吗？能够让我们这个物种在这个星球上以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进行多少年呢？那这样的一种以经济的高速运作为指向的这种高度的分工协作，会让所有的人都极为的忙碌，忙碌的不得了，都像小陀螺一样，这样就没有什么机会呢来照看自己的这种心灵世界。所以这就会导致了在这样一种忙碌的现代生活当中，每个个体的一种高度的精神的这种困扰。我认为这种困扰是和这种忙碌和这种协作是互为表里的。萨特本人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这例子特别就有意思，就是具体可能是这个有一次他的就40年的时候这个法国战败了，萨特也是个法军士兵嘛，但是他因为他是斜白眼，他是那个没办法上前线做那种开枪的兵，他主要是在气象站里面去抄那种气象材料，叫气象兵嘛，但也被德军俘虏了。他然就扔到卡车上面送到战俘营，然后呢这个卡车上就有很多其他的这种战友也是被俘虏。其实大家同是天涯沦落人，应该彼此鼓励才对，但萨特毕竟是个知识分子，和这些文化水平比较低的那种士兵关在一起，其实是有点稍微就觉得自己为什么在这里。他就一直在追问，为什么我在这里，为什么你们用这样的眼光看着我。虽然我们大多数人未必有这样的经历，什么被敌人抓起来了，但是有时候我们坐在地铁里面也会有这种感受，为什么我和这群陌生人坐在一起，我和你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我在这样一个充满陌生人环境的这样一个地下的通道里面，坐在一个铁罐子里面从一个地方跑到另外一个地方，我的意义在哪里。你会有时会冒出这样一些很奇怪的问题的。很显然你在一个比较传统的社会里面，你要问这些问题相对来说比较难。就如果你还是在前清的时候啊，那这个社会乡土结构里面有所有的这种宗族关系和儒家礼教加以确定，你是谁，你为什么回到这个世界上，在祠堂里面都可以搞得清清楚楚，你也不会怀疑这些事情。比如说白鹿原上的所有的这种相约啊和这种乡亲都是你非常熟悉的。但城市就完全不一样，它制造出了一种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自由负责的这种自由意志的假象。这种假象本身是一个社会经济的架构它必须要设计的，因为它只有赋予每个人这样一种形式上的自由意志，它才能够使得每一个个体都从它自己的乡土结构里面被剥离出来，然后成为整个庞大的经济机器的润滑剂，成为它的劳动力耗材。否则的话，你都和你的乡土结合在一起，你怎么样把它变成你的这个机器里面润泽的这样的一个人力的渣子呢？这是个问题。所以它需要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就叫自由意志。每个人都为自己的东西负责，然后通过这种私有产权的这种观念的这种配合。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人都配得起这种意义上的这种自由的。因为这样的一种自由等于要割断了你对于乡土的依恋和你周围可以依赖的这种所有的这种关系，在一种完全赤裸裸的情况下和整个庞大的资本机器进行博弈，表面上是增加了你的自由，实际上是使得你人生的悲剧性指数是上升了。我随便就举一个例子， 在那个上海遭到分城的时候，实际上出现了一个可能北京尚且没有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团长。我们当时现在就拿一个电视剧的口号来说，我的团长我的团，都是要进行团菜了。然后团长的这个责任就非常重大，他需要为整个楼道里面的人呢来进行团菜，然后一早就要去抢菜，然后再来进行分配。然后团长就好像是类似于古代饥荒时候的开明绅士啊，把自己的这个粮仓发出来给大家分粮，那种开明小地主的这种角色了。这可以证明人类他有一种天然的需要，当秩序不存在的时候，他会通过某种自我救济的方式来产生一些秩序的这样的一些领导者。即使是在城市这样一个充满陌生人的这种环境里，这种钢筋水泥的丛林里，这些秩序的产生呢，依然是一种可能的方式。但是这样的一种秩序和千百万年或者长期的这种自然的协作所产生的这种自然秩序相比，它是非常薄弱的，非常脆弱的。一旦正式的这种商品流通关系它产生以后，这些秩序就会那个消失。但我仍然认为，因为我们现在可能面对着一个我们所熟悉的现代的这种分工体系，很可能会在慢慢走向终结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如果我们恢复一些古典智慧，像我们的这种古典智慧呢，取一点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能够提高我们在未来社会的这种对抗这种风险的能力的啊。所以我也非常赞成孟老师刚才所言啊，这种事情落实到具体的环节上，就是要熟悉你的邻居，然后琢磨出哪些邻居是有本事的，私下里说就是抱大腿啊，要和这里的人呢打好关系，平常呢要互相来往，人家有困难你得帮助，这样你有困难了别人也都帮助，要混熟了。我顺便说一句啊，这种古典智慧就类似于刘关张他们为什么结合在一起，他们多多少少也就看到了啊，在这样的一个秩序混乱的汉代的这种末年啊，就互相志同道合的人应该结合在一起，通过这样的一种捆绑能够减低未来的这样的一个个体被团灭的那种风险啊，所以这种古典智慧是切不可小看的，不要以为这是古人的事，这在现代也是适用的。
非常感谢徐老师。其实用社会学的术语就说要重新去回到社区共同体，在这样一个共同体的生活里面，人和人有着现实之间的交流交换之后，不但相互熟悉，也能相互的帮助。那孟老师，您感觉除了像徐老师说啊，找一点古人的智慧去恢复到那种曾经的社区共同体的生活状态之外，可能还会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去进一步的，从最基本的来说，就是能够缓解我们对于不确定的某种忧虑呢？
我觉得是这样，我刚才徐老师讲的我有特别多想补充的地方，或者说想呼应的地方。
嗯嗯，
第一个呢，我觉得第一个特别根本性的问题，就我自己也在经常来想这个问题，就是进入现代以来，特别是当人类的现代文明结束了世界范围内的大战，开始进入一个所谓的以增长、和平、相对的和平和发展为核心关键词的这么一个几十年的时期之后，我们会看到这个时代在加速，非常典型的在加速。就是我有同样的困惑，就是这些我们什么都要求快，量产背后看上去是个数量的逻辑，但我跟你说本质上是个速率的逻辑，而不是批量的，而不只是数量的，它这背后是有一个速率的逻辑在里面。那它对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也是现代人大部分人身处其中而不自知的。因为我们很多人就会讲，哎呀，形势所迫，没办法，我也不想，好像每个人都迫于无奈的快了起来，但我们却很少去想我们为什么要快，快来意味着什么。以前那个我们一起开读书会的时候，我们老一辈老师就会批评年轻人说，你们开个读书会都在这看手机，你把手机放一边能耽误多少事儿？就你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不刷手机影响到了你生活吗？你真那么做了你发现它影响不了，你也没这么多重要的要务要你去实时的去处理，对吧？就是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我们虽然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我们可以想一下，就是他为什么会这样，特别是他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就是人很难从习惯的状态中走出来，逆着自己已经习惯的事情去做事儿，我们很困难的。但是我觉得应该有意义的尝试一下，逆着一些习惯来做事儿。
就通常所谓的走出自己的舒适区，
对，未见得是件坏事儿。我觉得这个是有必要的。就是我给你讲个真实的例子，我有时也会玩一些游戏，现在游戏都有社群的功能。我有一个朋友，游戏里玩游戏的时候一个队友吧，算是他就退游了。然后因为我就回来问他，我说打退游了，他说嗨，家里有点事儿，顾不上上游戏。后来这事儿忙完了，发现不玩游戏也挺好。我有整段的时间看书了，有整段的时间跟人出去陪伴家人啊，跟人一起从事一些他们的爱好啊，打篮球啊之类的。我就讲这种事情，我们有时候只身处在这个环境里不愿意去做，但其实有时候是挺有必要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交流，我觉得古典的这个传统的这些思想，不管是中西方的，都是有意义的，也是有价值的。因为在我看来，我们习惯的现每一代人的解释都是，比如中国的二十四史都是一代人修前一代的史，西方其实也是这逻辑了，它背后其实本质上依然是个线性史观，就是历史是一条直线，我们是在不断的迭代往前发展，就跟这个产品的迭代是一样，特别是现代人理解历史一定是这样的。但是哈，就是我讲这话是什么意思，历史不见得是线性的，它不见得是一条直线，它可能有多种形态，不同的历史，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文明，所有的观念和智慧会以不同的形态在某一个时间段再现，我们不能忽视这些再现，这是第一个。比如说我们跟邻居，就是我不觉得是一个完全有用性的逻辑。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觉得这才是比较可贵的。人当然是彼此之间，人字的结构就是互相支撑嘛，这是那个编辑部故事那个主题曲嘛，人字的结构是互相支撑，这是一个既是一个公用性的支撑，其实本质上也是一个情感上的支撑。比方说我和我的邻居，就是现在跟楼上楼下都熟了，因为楼下有个烟友，总一块儿上楼下的小花园里抽烟去。然后呢，这个邻居呢是以前就知道，但是不熟，这次开始熟起来。因为他儿子不住在这个小区，而且住的比较远，他又是个独居老人，就是老伴儿去世了，然后呢，所以有时候他家里一些重活他就找我帮忙，你就去，这看上去是一个公用，但实际上你发现，就拿烟友来说，下去出去一块儿抽烟的时候认识的，聊起天来，你发现这是一个人的本能，就它不是一个，就是我不说抽烟是本能，我说与人交流是个本能，就是很天然的同龄差不多岁数，然后在底下一块儿一次不熟不说话，两次三次总在底下出现，你自然而然就会聊一天，点个头，然后大家。我们讲不讲，即便我们不讲非公用的这部分，其实人之所以是高级动物，就是因为有这个本能，而不是有其他的。就是我们在快节奏生活中，我们不仅被现代社会变成了一个工具人，我们也特别容易按照工具人的逻辑来理解他者，就是这人对我有什么用，那人对我有什么用，没用的人我不跟他social，我跟他social多累呀，成本多高啊，多费劲啊。我们已经在高级动物里面多少在我看来有点点退化，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就是回到真实的生活，或者回到人作为高级动物的本能。
我也补充一句啊，这又牵涉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友谊的问题。友谊的问题在社会学里面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嘛，就是它解决了一个很重要的人际关系的这个网络，非血缘和非工作性的人他联合在一起，他主要靠什么，而且不是以成立家庭的这种两性的，那就是友谊。但是我们在中国传统的文化里讲天地君亲师啊，他其实对于友谊的这个问题相对来说比较边缘啊，因为血缘关系他的那个所占的这个比例相对来说比较高。但在希腊雅典的那个城邦生活一直到古罗马，这个对友谊的问题都很重要。比如举个例子，这个亚里斯多德就很喜欢讨论友谊，这个西塞罗也很喜欢讨论友谊。我自己在我的节目里面也谈了这个话题，就是友谊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它是以德性为核心的，就是有德之人他更容易会变成好朋友，而有德之人他变成好朋友他是一种自然吸引这可能就像孟老师所刚才所说的，就是功利之友和真正的德性之友是有差别的。德性之友的这种吸引是因为这个人做事情的这个方式你欣赏， 结果呢，你也想不出你为什么要和他在一起，你就喜欢和他粘在一起，想沾沾他那种德性的这种光。从个体的角度上来讲啊，这样的一种做法，它的一个功利指向的确没有进入意识的层面，但我相信从一个长时间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有德性的人他的互相的结合会变成一个非常有战斗力的一个团体，这个有战斗力的团体能够在整个集团在面临各种各样的灾害的时候，他就可以度过这个难关。也许就从社会学的角度可以解读一部电影，就是1942里面冯小刚描述了这个河南饥荒，一大帮人他逃难，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灾难性场景。你就会发现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为什么他们最后这个逃难的这个团体啊，他越来越糟糕，后来就一个个死掉，这个地主什么的，就是他们的整个逃难的队伍就是乌合之众，彼此之间有困难就是相互拆台，彼此之间是充满着彼此的不信任，他们彼此之间造成的麻烦要比如天上的日本飞机啪啪啪扔炸弹要造成的麻烦恐怕还要大一点啊，还要大一点。这是最后导致很多人饿死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否则的话这个情况就没有那么的糟。这就说明什么，他的这个逃难的团体里面就没有一个德性的力量把它全部结合在一起。我稍微就扯一点，因为我现在已经讲到了一个灾难的这种语境了，稍微扯一点电影。就有些人就跟我说1942这部电影这个票房不好啊，是因为这部电影里面死的人太多。我就跟他说这也不能这么讲，世界影史上的所有的电影，有哪部电影里面死掉的人超过美国好莱坞拍的那个灾难片2012的，对吧？里面大多数人都死了，对不对？只有少部分人在方舟上活下来，那大概就60亿人死了吧。我不觉得有什么电影里面死的人会比他多，但这部电影确实票房上很成功。为什么？因为在这部片子里面你多多少少可以看到他的核心的团队是有德性的力量，他们在互相帮助解决困难，当然里面有些坏人了，但是总的来说你可以看到更多的人是团结在一起。就是一部电影它之所以能够卖座，也可能是因为它能会满足大家对这种道德英雄的这种渴望吧。就是为什么这个1942不卖座，也就是因为这部片子你看下来好像整部片子你看不到道德英雄，这是因为大家感到失望的一个道理。当然要做道德英雄它是难度很高的，但是呢，适当提高我们自己的这种德性，这种德性实际上可以落实为提高我们在小团体里面的利他主义行为的这种指数啊，多帮助帮助别人。如果你手头有些钱，别的朋友他真的在疫情里面缺，即使有一面之缘的，如果你不是特别缺这钱，他又特别需要，那你真的就给他一点，你多了这点钱又怎么样呢？对不对？这就是我指的这样一种能够以举手之劳来营建自己的这样一种德性小圈子的一些做法。英雄做不了，但是呢，至少可以往英雄的方向呢迈几步。这就是我的一些想法。
我接着徐老师说两句啊，何必？就是这样，刚才徐老师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友谊。我们的一个好朋友，也是我们大观学者的另一位张新刚老师，有一本书的名字叫《友爱共同体：古希腊政治思想研究》。我觉得其实友爱和友谊是一个特别古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单提出来呢？刚才徐老师讲的是德性的一面，就它首先一定是个德性共同体，不是基于功利性的。但是我想再补充一点，我觉得现代社会现代性的来临，或者叫现代的来临，有一些是我们在看理想的节目上我没讲，就是还有一些非意图的后果，它使得友爱这个东西在变得稀薄。我讲的是为什么会变成稀薄，很简单，你会看到现代社会其实提供的是更多的可能性是在你一些后发性的机制里面给你进行分类，而不是先富性的。什么叫后发性的？你在哪儿生活，这个有时候和你出生地没什么关系。比如说你和谁是同事，你和谁是邻居，有本书叫《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其实就是讲陌生人的一个世界，很残酷的。如果说中国古人也讲义利之辩，刚才我们讲了功利性的一面，也讲了义的这一面，德的这一面，我觉得社会学家 或者叫社会学的研究者还会认为还会有其他的类型在这两者之间的。什么意思？我们经常说我们构成一个群体或者构成一个共同体，不见得是利益相通，还可能是什么？还可能是情感相连，还可能是理念共享，然后我们还有道义相通。就是情好，我们先不说理念啊，理念是个价值意识的问题。情感如果说非血缘的状态下，这个情又不是基于男女的这个两性之好的，那么非血缘的这种情感哪来呢？我们想想哪来呢？我们好像不太体会这个东西，就是非血缘的也是非爱情的非男女两性的这个情感哪里来？不只来自于德性，还来自于很多共同生活的经验和经历。你比如说何必，咱俩有过一个共同的经历，有一年我们一块儿去外面露营，你记不记得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去露营徒步那个哥们儿，是那个蓝天，当时蓝天救援队的那个队长，那个哥们儿给我们讲故事，他从那个2008年的时候从北京徒步到西藏去，他团了一堆人去一块儿去，他就回来讲，他说这一些人走过了这一程，走了这么长时间在一起，虽然有些人中途退出了，但是最后走到一块儿的人，最后走到西藏人，这辈子都是深刻连接的朋友。为什么？因为你可以说他们德性有高有低，但他们有共同生活的经历。我们会看到现代生活其实使得这些都变得极度的稀薄和在稀释掉它，因为你不要求你有这些。我们虽然公司里有团建，但是所有人参加团建，大部分人，所有不对，大部分参加团都会抱着一种这是职业生活的一部分的观念和态度来，对吧？就是而你现实中我们讲，就是说一个社区，很多社区之所以说哎呀这个地方觉得温暖，这个温暖一定不来自于，不只来自于它的景观，而来自于生活在这个社区里的人的共通性，它的某些共同的生活。我小区里面就发现有一群狗友，就是喜欢一起遛狗的，这些人同一时段遛狗，他们本来不认识，就是因为遛狗这帮人成群结伙出去遛狗。我讲的是看上去非常的日常哈，但是这是人现代社会中不能忽视的，我们也是缺少这个连接点的。所以我们其实现在社会从方方面面在稀释这个东西。我们说德性的共同体是最高的，我们说利他的是另一端，如果是一个光谱的话，中间还有很多光谱，还有很多可能性，其实我们不要放弃去找寻这些可能性的机会。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最后还是想请两位老师做一个小小的结尾。随着最近疫情防控的这个政策在不断的这个调整，那大家都会在日常生活里面有着相似的这种迷茫，那想请两位老师用一句话到两句话给最后提一个建议，作为这一次咱们的对谈的一个结尾。那徐老师您先来。
我先给一个具体的建议吧，因为我前面说的都比较抽象比较哲学啊，就是在疫情期间大家都被管控着，他都没办法这个物理行动嘛，如果你碰到在你的朋友的圈子里面有谁碰到困难要找你倾诉的，甚至倾诉时间比较长，就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有点耐心，你同理心把他倾诉听完，这对他来说可能要比平常更加的重要啊！我希望大家要注意到这一个问题，这是件小事，但对有些人来说可能就是大事啊！我就想提这么个。
谢谢徐老师。那孟老师，
我其实不知道提什么建议，但我只是想说，一个人对于自己来说，对于一个个体来说，一辈子特别长，特别是现在医学发达之后，我们不觉得生命非常长，但是对于历史来说，生命再长也只是历史的一瞬，历史上我们曾经经历过无数类似的事情，而且比这个事情要严重的多，人类都走过来了。在这样的状态下，其实一个人能做的很有限，我觉得最大的建议就是不是要求大家像一个八爪鱼一样连接所有人，而是关注和真心的去倾听理解和帮助那些在生命里对自己有非常重要的人，他的生命在这个意义上形成真实生活里的友爱。
好，那谢谢两位老师在这样一个京沪两地都比较特殊的时候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提供的这么好的建议。